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常常令人感慨万千。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或正面或反面，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请收听系列分享圣经人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福音电台，我是新兰。今天的圣经人物，我们继续看犹大。犹大是雅各的儿子，是约瑟的哥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约瑟继承了长子的名分，得到了双倍的产业。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约瑟占了两个。但犹大做了其他弟兄之首，而且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犹大支派成为各支派之首。君王从犹大支派而出，后来的大卫王就是犹大的后代，大卫王的后裔也一直坐在犹大国的王位上，直到神灭了整个犹大国。而主耶稣从肉身来说也是犹大的后代，所以显然犹大蒙神极大的祝福。在上一次的讲解中，我们看到早年的犹大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就是他作为弟兄之首，竟然背着父亲把年少的亲兄弟约瑟卖往埃及做奴隶，还谎告父亲约瑟可能是被野兽吃了。犹大给约瑟和父亲都带来了极大的痛苦。20年后，神高举约瑟，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犹大和弟兄们因为饥荒来到埃及买粮食，他们俯伏在约瑟的面前，神借着约瑟严厉的话让他们想起以往的罪。透过这件事，犹大也看到自己的罪，而且深深的懊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后来对便雅悯的态度上看得出来。当他们第二次到埃及的时候，约瑟用了一个计谋，故意把自己的银杯放进便雅悯的口袋，再让管家去追赶弟兄们，责问他们为什么偷了我主人的银杯。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们绝不会做这种事，你可以搜查，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都做你的奴仆。管家说，从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人没事可以回去。结果管家从便雅悯的口袋中搜了出来，犹大和弟兄们非常悲哀，撕裂衣服，同便雅悯一起又回到了埃及宰相，就是约瑟的家。所以当便雅悯真的出了事情时，犹大没有丢下便雅悯，他和众弟兄们都愿意一同承担，一同返回宰相的家。在约瑟面前，犹大没有看便雅悯的事是自己的事，因为他们是一家人，他愿意一同承担便雅悯的罪。好，这是我们前一次所看到的，今天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当他们再次回到约瑟的家之后，犹大愿意跟便雅悯一同担罪，愿意一同做奴隶。这个时候，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在这里，约瑟是故意给了犹大第二次机会。第一次是通过管家，管家也说了同样的话，但犹大和众弟兄没有这样做，他们和便雅悯一同返回约瑟的家。这里，约瑟又给了犹大一次机会，让他可以留下便雅悯，平平安安地回去。便雅悯是约瑟的亲兄弟，都是雅各最喜欢的妻子拉杰的儿子，所以雅各尤为宠爱他们。当初就是因为父亲宠爱约瑟，其他的弟兄们嫉妒，所以才把约瑟卖了。这个时候，约瑟想看看他的哥哥们痛改前非了没有，所以他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便雅悯。如果按着过去的情况，犹大一定巴不得借这个机会留下便雅悯，一解心头之恨。但这一次，犹大已经完全不同了。犹大如何反应呢？圣经描述说，犹大哀进约瑟，说：我主啊，求你容我说一句话，不要向我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你曾经问我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就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了，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就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就去到父亲那里，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他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他一定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到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父亲一定会死，这便是我们使他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我曾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我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如果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犹大的这番肺腑之言，真是情真意切，催人泪下。首先，犹大是冒死向约瑟请求，作为一个无名小卒，又是犯罪之人的哥哥，他根本无权请求什么。他这样做，很可能会惹怒了眼前的这位位高权重的埃及宰相，反而惹火烧身。但犹大完全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关心的是便雅悯，关心的是老父亲。 这段独白中虽然并没有提及约瑟，但显然我们可以感受到犹大对于过去残忍地卖掉亲兄弟约瑟深深的懊悔。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愿意重蹈覆辙，为此他宁可牺牲自己，买自己做埃及的奴仆。正是犹大的这番情真意切的恳求，令到约瑟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感了。他放声大哭，开始与弟兄们相认。之后约瑟让全家都迁往埃及寄居了下来，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犹大虽然在早年的时候犯下卖兄弟的大罪，但是20年后他能够为自己的罪深深的懊悔，并且付上实际行动，故此神也饶恕了他，并且也大大的祝福他。当雅各在临死的时候，他为每个儿子祝福，说预言。犹大的祝福，雅各是这样说的：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犹大显然做了弟兄之首，狮子就是百兽之首。犹大本来是雅各的第四子，但在弟兄们当中他显然是有了长子的权威。比如在卖约瑟的这件事上，长子流便想解救约瑟，但弟兄们没有尊重流便的话，反而是犹大说我们把他卖了吧，所有的弟兄就听从了。在劝说父亲让便雅悯去埃及这件事情上，流便最先对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但雅各没有答应。后来是犹大再次向父亲担保，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这样雅各才同意带便雅悯去埃及。在约瑟与弟兄们的对话中，都是犹大作为代表来回话，特别是向约瑟恳求放走便雅悯，都是犹大在做首。最后当雅各知道约瑟还活着，做了埃及的宰相，全家人搬往埃及的时候，雅各也是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约瑟派人指示去歌山的路。所以从以上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其实已经在弟兄中拥有了长子的地位，做了带头的。为什么他可以有这种权威呢？显然是他的生命素质，他敢做敢当，愿意负起责任。比如在为便雅悯做保这件事情上，犹大的这个担保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去了埃及以后，虽然犹大在弟兄们当中可以做到绝不伤害便雅悯，好像当初对约瑟一样，但是 埃及的宰相到底会如何对待他们，这仍是一个未知数。所以犹大的这个担保风险是很大的，万一有事情，他就会永远担罪。为什么犹大愿意冒上这个风险呢？显然是为了拯救全家，因为如果不去埃及买粮，全家人都会饿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犹大的舍己精神，为了全家，他甘愿自己冒风险。我们看到他对全家人的关心，为了全家不致灭亡，他愿意担这个风险。而且既然已经说了，他就会负起责任。当便雅悯真的出事时，犹大愿意代他受罚，换取便雅悯的自由。所以犹大的这些素质令到他虽然不是长子，但却拥有了长子的权威，神也大大的祝福了他。犹大支派成了以色列十二支派之首，人口最多，得到的土地也最多。而且犹大支派出了很多王，大卫王就是犹大的后代，大卫的子孙一直做王。虽然后来神把以色列国一分为二，但仍然保留着犹大国，犹大的子孙继续做王，直到亡国。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位弥赛亚从肉身来说也是犹大的后代。雅各的预言中提到这一点，这是神给犹大的祝福。圭和杖都代表着王权，神应验了这个祝福。关于犹大，在创世纪38章，圣经还特别记载了他的一段插曲。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妇人为妻，生下了三个儿子，长子叫尔，次子叫俄南，三子叫示拉。犹大给长子尔娶了个妻子叫他玛，但是尔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留下妻子他玛。犹大就让他的次子俄南娶了他玛，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敬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可是俄南不愿意为哥哥留后，俄南也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所以耶和华也叫他死了。犹大一见连死了两个儿子，就恐怕第三个儿子示拉也会死，所以不想再让示拉娶他玛。于是他就敷衍他玛说，你先回你父亲家里守寡，只等到我儿子示拉长大。过了很久，示拉已经长大了，但并没有娶他玛为妻。后来犹大的妻子死了，犹大为他奔丧。过了丧期，犹大去亭拿剪羊毛，他玛听说后就脱了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住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一个城门口。犹大走过的时候看见他，不知道是自己的儿媳妇，以为是妓女。犹大就招呼他，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玛说，你给我什么呢？犹大说，我会打发人送你一只山羊羔。他玛说，在没有给我以前，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犹大说，我给你什么呢？他玛说，给我你的印，你的带子，还有你的手杖。犹大就给了他，然后与他同寝。之后他玛就回去了，仍旧穿上自己的寡妇衣裳。后来犹大派人去送山羊羔，但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妓女， 犹大就作罢了。三个月之后，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媳妇他玛做了妓女，而且因为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他玛就打发人去见犹大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还有手杖都是谁的呢？犹大一看就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没有再与他玛同寝。后来他玛为犹大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这段记载我们现代人真是有些不可思议。显然整个事件我们都能看到犹大的软弱。首先，犹大娶了迦南的妇人为妻，其次他去找妓女，结果竟然和自己的儿媳妇发生了关系。为什么犹大会找妓女呢？留意，犹大做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偷偷摸摸的，他是跟朋友们在一起的，而且过后他也托朋友把山羊羔送过去，还四处问当地人那个妓女在哪里。可见在当事人的眼中，这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还有一条线索，就是那个时候犹大是去亭拿剪羊毛，是个丰收的节日。当时的迦南人他们拜偶像的风俗非常严重，而且他们会有专门的神祭，跟这些妓女发生关系就是一种拜神的仪式。犹大住在迦南地，又娶了一个迦南妇人为妻，显然他是受了迦南人的影响，跟着他们一起拜偶像，所以也就有了找妓女这件事。犹大显然不像他的父辈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生命，也不如约瑟，他们跟神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是圣经中的信心楷模。犹大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他只是在其他弟兄们当中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好。而且别忘了，那个时候雅各的族人非常少，女人就更少了，所以他们找妻子相当困难，就只好娶当地人了。还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所以不能用后来的律法，不可拜偶像，不可奸淫等等来要求犹大。所以在此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他做事的方法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会按着每个人的程度，每个人知道多少来审判。所以在罗马书二章11-12节那里说，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神是看当时的世代，犹大在弟兄们当中相对还算不错，能够敬畏神，能够悔改，那么神就祝福了他。这段记载还有一个令我们困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玛要精心计划从公公那里怀孕呢？其实他是为了给丈夫留后代。当时的风俗是，哥哥死了，弟弟要娶哥哥的妻子，生下的孩子算在哥哥的名下，继承哥哥的产业。犹大让次子俄南这样做了，但俄南也死了，应该让三子再娶他玛。可是犹大担心自己再丧掉一个儿子， 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似乎他玛有克夫命，娶他的人都死了，所以犹大没有让第三个儿子再娶他玛。但是他玛却执着地要为丈夫留后，为丈夫保留产业，所以他选择了用这个方法从公公犹大怀了孕。奇怪的是，后来的大卫王就是他玛的儿子法勒斯的后代，所以在主耶稣的家谱中还有他玛的名字，可见神祝福了他玛。事实上，犹大连死了两个儿子之后，他害怕再失掉第三个儿子，似乎他已经失去信心了。而他玛因着对丈夫执着的忠心，反而令到神的应许可以延续下去。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玛，恐怕犹大会失去了从神那里来的祝福。让我们做一个小结，今天我们看的人物是犹大。犹大虽然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但实际上除了约瑟之外，他成为了弟兄之首。早年的犹大犯下了卖亲兄弟约瑟的大罪，但是20年后他能够为自己的罪深深的懊悔，并且付上实际行动，保护约瑟的弟弟便雅敏。在为便雅敏做保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他对全家人的关心，为了全家不致灭亡，他愿意担这个风险，而且既然已经说了，他就会敢做敢当，负起责任。当便雅敏真的出事时，犹大愿意代他受罚，换取便雅敏的自由。故此神饶恕了犹大，并且大大的祝福了他。犹大支派成了以色列12支派之首，人口最多，得到的土地也最多，而且犹大支派也出了很多君王。大卫王就是犹大的后代，大卫的子孙一直做王，直到最后亡国。而我们的主耶稣从肉身来说也是犹大的后代，这是神给犹大的祝福。圭和杖都代表着王权，神应验了这个祝福。最后我们也看到，其实犹大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属灵人，他只是在弟兄们当中相对来说还算不错。在此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神会按着当时的情况，我们个人的程度来对待我们。好，到此我们就结束了对犹大这个人物的查考。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